好，有三张条子。第一，讲义第24页，我最喜欢这种的哈，引经据典。第6点啊，是的，罪不仅仅是外在的罪行。这点的前提条件是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的吗？答案是，是的。还是亚当夏娃思考、怀疑、分辨魔鬼诱惑的话的时候就已经犯罪了？也对的。也就是说，当夏娃在想，这果子好吃好看，让我聪明像上帝，就已经在犯罪了。对，罪在吃禁果之前吗？是。是否有矛盾吗？没有，都是从思考开始到行为到吃那个禁果，都是罪，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不说因为罪是思考就不是那个吃的行为，不需要这样去思考，要看得广一点。第二条问题，上帝创造万物都看为是好的，我当如何解释蛇被一切活物更狡猾？那这个蛇我们在课文已经讲过，是魔鬼的代表啊，魔鬼是堕落的天使，所以不能只说那个蛇自己是狡猾的。二，蛇为何成为魔鬼的器皿？曾经没有说，我就不知道。第三，是不是魔鬼先败坏蛇，再使用蛇来迷惑亚当和夏娃？你用败坏这两个字我不反对啊，就好像魔鬼可以用猪，对不对？耶稣让这个邪灵进入到猪里面啊，都是魔鬼可以用的器皿。第四，万物是不是因人的堕落而败坏的呢？是，除了魔鬼堕落那些后果。如果是，蛇又怎能在人的堕落之先呢？因为天使先堕落了，所以呢，天使堕落之后呢，魔鬼用蛇。好，另外一条条子，威敏斯的大要理问答第26问。原罪是如何从我们的始祖传给他们后裔的呢？答是借着自然的生育，因此所有以此方式从他们而出的都是在罪中受孕出生的。是否可以分享要理问答的主要神学背景啊？我没有研究过大要理问答的神学背景，不过这里呢，很明显他们是用最后的那个生育繁殖来讲啊，不可以这样说。威敏斯的新人告白写成的时候，首先那是在英国，英格兰跟苏格兰，那圣乐神学正在发展，首先是荷兰跟德国 Kekies 那些人，那些我们很难读那些名字呢，一大堆的荷兰 的拉丁名，然后再传到英国。我们这样说好了，连威敏斯的新人告白应该是八还是第几章讲到约的时候呢，他还是用遗珠遗命的方法来解释的，还没有用盟约。所以啊，这个亚当的罪是因为他是约的代表，所以他的罪孽和他的污秽或者败坏直接的传到全人类，这种的神学正在萌芽。我们改革中的神学不是一夜之间发展出来的，加尔文是1506到1564，清教徒从1555两个寻道者死了到1710，很长的一段，1555到1710，中间威敏斯的新人告白完全写好是1647 1643到47写的，就离开了加尔文去世之后，1564之后是差不多80年。在这80年里，约的神学慢慢发展出来。还有到了1900前后，凯伯跟巴文科加上1910，特别1910差不多到1942年，霍志恒所发展的圣经神学。1940跟50年代穆里所写的书都是为我们啊，在圣约神学能够更丰富的了解。所以改革中神学不是一夜之间写成的，加尔文画了整个的轮廓， 欧洲、荷兰、德国的开始讲约。威敏斯的信仰告白是把宗教改革的信仰讲清楚了，但是约这个观念呢，还需要后面的多少300到今天350年的发展的。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你好，那行为之约、行为之约、救赎之约、恩典之约，是一个约的三部分，或者三个约，或者他们是一套？
嗯哼，是一套。那个问题背后是有很复杂的问题的啊。我先讲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行为之约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一个制度啊，不能说原本在永恒里有三个约啊。人类犯罪之后，上帝就展开恩典之约。但是我们在课文里面读到，耶稣基督就是恩典之约的中保，恰恰就是达成行为之约的要求，完全达成的，脱了无罪的一生。所以一个比较彻底的改革中的圣约神学家呢，他就会看到恩典之约是成全行为之约的。那假如你说你要用很浅白的方法传福音来讲呢，你就这样说，上帝要亚当，上帝说什么亚当就做什么，亚当犯罪了，上帝说不可以做的他做了，所以上帝就来了。耶稣基督，上帝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耶稣没有犯罪，所以亚当做不了的耶稣都做到了，不但做到还要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那这段你们可以讲了吧，给孩子们可以讲，对不对？给没有受过文化教育都可以讲，都可以明白的。再来一次啊，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上帝说什么亚当做什么就对了，亚当没有做上帝要他做的，上帝说不，亚当做了，所以耶稣就来了。耶稣来到世界上，上帝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不但如此还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这几句话就表达了恩典之约的中保成全了行为之约里的要求。好了，那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除了这个关系以外，还有一点，这个恰恰就是我读神学的时候1970年代威敏斯特神学院的教授在努力去思考的。从什么角度来看，从什么意义上，行为之约是约，恩典之约是约，两者都是约呢？那我们知道恩典之约是约，约里面有救恩，有律法，上帝救了我们，我们好好的来遵守律法以表达我们的感恩。恩典之约比较容易理解，行为之约也是约，与恩典之约一样的是约，不折不扣的是约。我们已经讲过了，行为之约呢有两方，有神跟人，有吩咐，有条件，有赏赐，有惩罚等等啊。所以上帝是用这个代表原则加上吩咐、赏赐和惩罚来对待人的。所以整个宇宙里所有的关系，神与人，人与人，人与宇宙，包括灵界的关系，都是约的关系。上帝、人与宇宙三者之间所有的关系都是约的关系。那这个呢，是改革宗圈子里面独有的一种的思路。上帝创造亚当，一个人做的影响到全人类的，一个人可以代表全人类的。好，这个代表性原则。好，比方说我爱你这三个字，我是我，你是你，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一个人 A 是一个位格， B 是个位格， A I B， I 是什么？ I 就是立约委身谋求 B 的幸福，因为 A 是位格，B 是为个，两者都是真的，是活的。 都是位格。所以爱或者服侍或者信靠都可以是约的一个交往。神爱我们，他用立约的方式来爱我们，我们信主耶稣就绝对是立约 的行动。所以呢，没有信的耶稣就不奉献自己为主而活的，信耶稣就是立约，上帝已经给我们立约了，我们现在来符合神的约的条件。所以人间的信和爱和工作和服侍都是约，就是约里面的行为。而敬拜是回应神的约，回应神约里面的启示。所有神的启示都是约的启示， All revelation is covenantal revelation， 新约旧约嘛，对不对？都是约的启示。就是说上帝启示他的约，特别是恩典之约的条款，那当然行为之约他 也启示了。所以整本圣经头两章是启示行为之约，后面全部是恩典之约的条款。所以我们要传达约的信息，简单的说就是律法与福音的信息，再简单一点就是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是一个约的福音的信息，意思就是说有主宰，有中保，有代表性，有条款，有吩咐，有恩典，有后果的。上帝给我们的爱不是在真空里的一个爱。好了，那现在要讲救赎之约，也是约。我承认这个是比较哲学性一点，我个人没有深度的思考或者是研究。既然神是用约的方式对待人，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也是不是约的关系呢？十七十八世纪的改革众神学家说是的啊。那这个没有抹杀父子灵之间的关系，是爱和谐亲密的关系，没有抹杀的啊。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立约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位格都是有计划的，而他们每一个位格的意志，自由意志的意志，和他们每一个位格的意志所意指的旨意 the will that the will wills， 他们意志所定旨的旨意是一个，是一个旨意。所以父差遣子，子来到世界上是一个救赎之约里面 的旨意，在地上展开就成为恩典之约，有行为之约做序。所以这三者呢，救赎之约，简单的说上帝永恒的计划是那个根源，在历史上展开就是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
泛神论与诺斯底主义的关系我们都比较清楚，因为他们都是认为我们是宇宙，我们里面有神性，然后我们都是宇宙是一个就没有位格的那个形象啦，神的形象，然后我们是他要回到宇宙里面。但是多神论对诺斯底主义或新纪元的影响有没有这方面，就是多神论对诺斯底主义或新纪元有没有影响，如果有的话它的表现是在哪些方面？
我想多神论不一定是有一个很怎么说呢，当时诺斯底主义包含了多神论的宗教，就是希腊的不同的多神，罗马 的神啊等等，当时这些的多神论是让罗马公民很不满意的。诺斯底主义是用很哲学性的宗教来取代这些很粗鲁的多神宗教。但是在今天的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新纪元运动里面，泛神论就是神宇宙人是同为一，这个基本的一圈思维却同时可以用印度教多神宗教来表达。所以泛神论和多神论都混杂在一个毫无统一组织的新纪元运动里面。在洛杉矶有一次我在看那些游，我住在洛杉矶也只不过14年而已，过了明年就15年了，就在我人生里面住的最久的地方了。我14年在香港，12年半在费城，12年半在纽约，现在已经超过了14年在洛杉矶了。 起初搬去的时候，我翻游客说，哦，这里有个地方叫做什么，它有这个人性的成全 realization， 就是人性的成全这种的名称的一个点，一个纪念碑还是什么，我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啊。我猜哦，是不是一个非常白白清秀的新纪元的诺斯底主义的一个花园呢？那我随便开车，我猜想我没有找错一个地方，因为那条路很弯，你很快就过了，除非你找那个停车场跑进去啊。哇，整个就像那种泰国式的佛庙一样，红红绿绿花花的。那我在想，哦，原来这个讲人类潜能运动就是非常的理性的，也可以用一些很多神的乱七八糟的多神宗教来表达那个人与宇宙合一的。我吃了一惊啊，那当然也不应该吃惊的，因为呢你知道在美国加州，特别是加州，你碰到一个白人呢，随便在飞机上跟一个白人讲话，大部分都是新纪元运动者啊。但是呢你来到亚洲看到这种的白人呢，就对印度教佛教的庙非常感兴趣，对不对？所以这个多神论跟泛神论在很多的啊不要圣经的人们心中没有什么冲突。既然整个宇宙就是神，所以这些不同的神明就是那个一神的代表。印度教也是这样子，印度教跑到最后你可以说是泛神论，但下面是多神的啊。马来西亚那些印度人的德士司机都很会讲印度教，讲给我听的，给我传福音因为他们也会在公寓另外再办一个瑜伽中心啊。好。